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天父和耶稣基督渴望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于要如何获得这些祝福，这个问题一直都是神学辩论及讨论的主题。有些人主张，这些祝福完全是靠自己努力赚来的。其他的人则争论说，神早就决定要给谁祝福，以及要如何祝福了。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无法改变的天意。这两个论点基本上都有瑕疵。上天所赐的祝福，既不是靠自己努力累积好行为优惠券来赚取的，也不是单凭运气，等着看自己是否能赢得祝福的乐透彩。事实绝非如此。较为贴切的描述应该是天父与他未来可能的继承人，也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复兴的真理显明了，祝福绝对不是赚取来的，而是靠着我们受灵启发的信心所采取的行动，不只要开始，也要持续不断，这两者都很重要。当我们思考自己要如何获得从神而来的祝福时，让我们将天国的祝福比喻为大量堆积的木材，想象这些木材中间有一小堆火种，上面铺着一层木屑，下面呢放着小树枝，接着是小木块，最后是大木块。这些木材呢含有大量的燃料，可以连续发光发热好几天。想象在这堆木材旁边放着一根火柴，火柴头包覆着灵，为了让这堆木材呢释放出其中的能量，就必须摩擦火柴，并且点燃火种，火种就会快速的着火，使较大的木材得以燃烧。一旦开始有了燃烧的反应，这堆木材就可以持续燃烧，直到完全烧尽，或是等到没有氧气时，火才会熄灭。摩擦火柴和点燃火种这些小动作，能释放出木材中潜在的能量。但无论堆积的木材有多少，除非我们摩擦火柴，否则这些木材是不会燃烧的。如果我们摩擦火柴，却没有点燃火种，火柴本身所产生的光与热微乎其微，根本无法使木材燃烧，使其中的能量被释放出来。如果在这过程中一旦没有氧气，燃烧反应就会停止。同样的，神渴望赐给我们许多祝福，但我们必须依照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采取行动。对救主的信心是一项行动与能力的原则。首先，我们要借凭着信心采取行动，然后按照神的旨意与时间表，能力才会来到。这样的顺序是很重要的。不过，与我们最终所获得的祝福相比，神要求我们采取的行动都是极其微小的。古代以色列人在前往应许地的路上遇到了会飞的火蛇，想想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被这火蛇咬到的人会致人于死，但是被咬的人只要看着摩西制作好放在杆子上的铜蛇就可以被治愈。看一个东西要花多少力气呢？所有愿意看的人都获得上天的能力被治愈了。其他被咬的以色列人因为不愿意看铜蛇而都死了。或许他们因为缺乏信心而不愿意看，或许他们不相信如此简单的行动可以促使他们得到应许被治愈。或许他们故意硬起自己的心，拒绝神的先知所提出的忠告。点燃从神而来的祝福的这项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就像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需要凭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采取行动，才能蒙受祝福。神已经透露，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颁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即使如此，祝福不是赚来的， 那是错误的观念。不过，你确实必须有资格获得祝福。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功劳与恩典，我们才能获得救恩。他的赎罪牺牲无远弗届，意指这堆木材具有无限的能量，相较之下，我们微小的行动几乎算不得什么。但它们不是完全没有作用，也不是微不足道。一根火柴在黑暗中点燃，数十公里以内都可以看得见。事实上，天上的神可以看到，因为微小的就在信心都必须要点燃真理之神的应许。为了获得我们渴望从神而来的祝福，就必须凭借着信心采取行动，就像画一根火柴一样。举例来说，祈祷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神要赐予我们的祝福，但条件是我们必须祈求。阿尔玛呼求神的怜悯，然后他的痛苦消除，不再受罪的记忆所折磨，他的喜悦胜过他的痛苦，这全是因为他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呼求。为了点燃祝福所需的能量，我们必须对基督有足够的信心，在祷告中诚心祈求神，并接受以他的旨意和时间表作为答复。点燃祝福所需的能量，往往不只是看或是祈求，还必须满怀信心，持续不断地采取行动。19世纪中期，白汉羊只是一群后起圣徒前往位于北美干旱地区的亚利桑那州探勘并且开垦。这群圣徒到达了亚利桑那州之后，由于水源用尽了而害怕会死去，他们就向神祈求协助。不久之后就开始下雨和降雪，使他们得以用桶子把水装满，并且提供牲畜饮水。他们充满感激地获得新生，因此就返回盐湖城，因神的良善而感到欢心。他们一回去就向百汉阳会长详细地报告旅程中所发生的事，并宣告他们得到的结果，那就是亚利桑那州不适合人居住。白汉阳听取了报告之后，问房间里一位男士，他对这趟旅程所发生的奇迹有什么想法呢？这位男士名叫但以里琼斯，他直接回答说，我会把水装满，坚持下去，然后再次祈祷。白汉阳弟兄呢，就把手搭在琼斯弟兄的肩上说，这位弟兄就是下次负责带领大家前往亚利桑那州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想自己曾坚持下去，再次祈祷，而最后得到祝福的时刻。麦克和玛丽安·何梅兹的经验可以说明了这项原则。我和麦克曾一起担任区域祈祷员，每当他受邀在会议中做祈祷的时候，我总是会很高兴，因为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深邃的灵性，他知道如何与神交谈。我很喜欢听他的祈祷，但是在麦克和玛丽安刚结婚的那几年，他们不做祈祷，也没有去教会，他们忙于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还经营了一家生意不错的建筑公司。麦克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某一天晚上，主教来到他们的家，鼓励他们开始做祈祷。主教离开以后，麦克和玛丽安决定要尝试做祈祷。就寝前，他们一起跪在床前，麦克觉得很不自在。他开始祈祷时，说了几句笨拙的话之后，突然停了下来。他说，玛丽安，我没有办法做祈祷。他站起来正准备要离开的时候，玛丽安抓住了他的手，把他拉回到床边，再次跪下来说，麦克，你可以做得到的，再试一次吧。麦克受到了鼓励，完成了一个简短的祈祷。从此，何梅兹夫妇就开始经常祈祷。他们接受了邻居的邀请，参加教会聚会。他们一走进教堂，就听到开会圣诗，圣灵对他们低语说，这是真实的。后来，麦克在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邀请他的情况下， 开始帮忙收拾教堂的垃圾。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感受到一个清楚的灵感，说这是我的物欲。麦克和玛丽安接受教会的事工召唤，在知会和支联会中服务，他们做了夫妻的印证，也与三个孩子印证在一起。接着有更多的孩子陆续出生了，他们总共有12名子女。何美姿夫妇也曾担任传道部会长和传教同伴，总共两次。第一次的笨拙的祈祷虽然是个小小的举动，但却是充满信心的行为，开启了天国的祝福。何美姿夫妇借由参加教会聚会和祝福和服务来维持信心之火。他们多年来忠信地在门徒的职份上奉献，使他们得以用火热的信心与见证启发人心，直到今天。然而火必须要有氧气持续的供应，才能让木材完全释放出潜在的能量。如同麦克和玛丽安所展现的榜样，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需要靠持续不断的行动，才能让火焰继续燃烧。微小的行动能为我们提供燃料，使我们能持续走在圣约的道路上，带领我们获得神最所赐的最伟大的祝福。唯有我们持续移动脚步，才能让信心的氧气流通。有时候我们必须在启示来到之前先做好弓和箭，才会知道去哪里找食物。有时候我们必须在启示来到之前先制作工具，才会知道该如何造一条船。有的时候在主的先知的指示下，我们必须先用一点油和面烤一个小饼，才会看到瓶里的油源源不绝，坛内的面也不短缺。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静下来，要知道主是神，并相信他的时间表。当你获得任何从神而来的祝福时，即可判定你已遵守了某一条掌管这项祝福的永恒律法。但是要记住，这条不能取消的律法是不受时间的限制的，也就是说，祝福的来到是按照神的时间表的。虽然古代众先知努力找寻天上的家，但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如果你渴望从神那里获得的祝福尚未实现，不需要为此感到沮丧，或是怀疑自己是否还要再多做些什么。反之，要听从约瑟·斯密的忠告，高高兴兴地做一切你能力范围内的事，然后以最大的确信站住，看神背膀显露。有些祝福是神保留到后来要赐给他最英勇的儿女的。六个月前，教会为了要帮助成员学习教义，增强信心，并巩固个人与家庭，提出了一项以家庭为中心、教会从旁辅助的计划。罗素·纳尔逊会长应许，这项改变能帮助我们在灵性上存活，让我们在福音中享有更多的喜悦，并且加深我们对天父和耶稣基督的归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为自己获取这些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翻开并研读来跟从我，供个人和家人使用的这本书，同时也要一起研读经文和其他来跟从我的教材。我们需要和家人朋友一起讨论，并且妥善地安排安息日来点燃信心之火。若非如此，我们就会让这些资源堆积在家中，埋没了其中所蕴含的潜在能量。我邀请各位要满怀信心地点燃天国的能力，接受神特别为我们预备的祝福，运用信心摩擦火柴，点燃火焰。在你耐心等候主的同时，要持续供应所需要的氧气。我提出以上的邀请，并祈求圣灵会指引你们，就像箴言中所描述的，诚实人必多得福。我见证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活着，他们关心各位的福祉，也很乐意祝福各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